神就是爱，他关爱世上每一个人。神就是光，他除去人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在主爱中彼此接纳，在关爱中持守真理，在聆听中伸出援手，好怜悯，存谦卑，与同性恋者同行。
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我是罗佳怡，欢迎您收听关怀事工同性恋特辑。同性恋的情况在社会上越来越受人注意，也是教会在牧养上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可是我们要去关心同性恋的人，却又是不容易的事情。为了让大家对同性恋有更多的认识，良友圣经学院特别制作了一个特辑，我们有六课用来介绍同性恋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并且我们邀请了同性恋辅导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机构新造的人协会来帮我们一起分享，盼望透过机构同工他们在辅导的经验，他们分享教导，让我们对关怀同性恋方面有更好的帮助。今天我们是特辑的第一课，重点是介绍同性恋的概念，不同成因的理论。现在坐在我旁边的也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嘉宾主席李弟兄，你好。
大家好。
好了，现在我们就进入同性恋一个探讨的内容。李弟兄，很多人对同性恋是否天生的问题，他们都存着一个疑问，究竟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呢？
同性恋的成因非常复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形成的过程。综合近代有关同性恋研究所得的结论，性倾向是由先天与后天因素互动造成的。就是有的人经验痛是父爱或者是女同性恋她跟母亲的关系不满足另外第二个就是在人际关系往后日子她跟上学以后跟朋友的关系有不良的互动可能受到同侪的排斥另外第三方面就是一些被侵害的经验或者是太早的跟一些人有性的游戏最后一方面就是关于他的性格，关于他如何看自己的性别有的人不能确定自己是属于男性可能由于他的一些性别的角色或者是他喜欢的玩意或者是他的说话的语气举止等等就会有一种混乱的状况所以我说这几个后天因素都是有影响的然后通常一般的人会觉得他是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原因是他们在青少年的时期发现自己对同性产生一种性亢奋的经验同时他对异性却没有一点的反应所以他会觉得这种经验是自然发现的不是自己选择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法就是自己是天生的其实他通常都忽略了还有其实他的后天很多环境因素影响了他然后有一些科学的研究他们很努力的想要证实一点就是有先天遗传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因素 怎样影响他日后的性倾向，其实这些研究都没有定论。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90年代，他们有两位学者Bailey， 另外一个是Dean Helmer 他们都想要做一些科学研究，想要证实这个有遗传因素导致同性恋。
嗯，
但是就举那个 Bailey 的他的研究他就是做双胞胎的兄弟的一些调查。
嗯，
他在男性的同卵的双胞胎，他们期望得到是两个都是同性恋的，想要得到100%的，但是他们调查结果呢，最后就是52%。
哦，
另外同在那个男性异卵的双胞胎，他们期望得到的结果是52%，结果呢，他们只能做到的是22%。所以这些的
科学
的研究，他的企图或者是他的目的，想要证实有遗传的因素存在，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定论。
嗯，
所以我们说，其实导致同性恋倾向形成的后天环境因素远远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重要。
嗯，
我为这个节目，我特别的在网站上找了APA， 就是心理学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那个段落就是What causes a person to have a particular sexual orientation？ 什么因素导致一个人发展某一种性倾向？英文是这样说的 ：No findings have emerged that persuade scientists to conclude that sexual orientation is determined by any particular factor or factors。我的中文翻译就是：没有调查结果证实性倾向是由任何一个或者是多个因素所决定的。
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同性恋是罪吗？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这样问。
同性恋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广泛使用的词，但是一定要分清楚两样，一样就是这个性倾向，另外一样就是有性行为，或者是有一种伴侣关系，所以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同性恋是不是罪，我们要从两样去看，从这个行为来说了，因为是经过一个人的选择，然后他做出同性的性行为，对于圣经读心圣经的人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婚前或者是婚外的性行为都是上帝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根据来讲，同性恋行为就是一种罪行
对，
就我可以举那个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10-11节这一段来说明，里面就提到很多种的罪行都是不能进天国的，然后同性恋只是其中一样，所以在圣经看来，同性恋跟异性恋的在做这个婚外性行为这个问题是一种罪行，然后再从一个当事人，就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或者是有家人是同性恋的那些家长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所创造的，然后第二，就是上帝创造人的原意，就是人与人的情爱的关系，是 两性是异性的联合，
嗯，
是一男一女互补的，
嗯，
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
对，
第三就是看人堕落以后，其实这个堕落的影响已经渗透在人的经验中每一个部分，
嗯，
当然也包括是人的这个情爱的关系。
嗯，
第四就是同性恋行为违反了上帝创造人的原意。
嗯，
最后就是同性恋者跟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可以被救赎的。
嗯，所以刚才我们就听李弟兄说哈，性倾向跟同性恋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一些可能重点在，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了。现在我还想问啊，很多人都想知道同性恋是否可以有一个痊愈，就是完全脱离同性恋的这个问题的情况。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针对不同的人，如果作为一个辅导员，
嗯，
或者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来看，我们会考虑这个受过训练的一个心理咨商师，
嗯，
他用什么方法，他这个方法有没有一种好的植树，然后对于这个辅导的过程有没有带出帮助。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咨商师他了解同性恋的这个课题，
嗯，
他能帮助那个人去分辨这个人受什么成长经验影响，
嗯，
然后现在目前出什么问题，
嗯，
然后就针对用辅导的知识与技巧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
嗯，
其实一定是有帮助的。
对，
但是能不能保证帮助那个同性恋者彻底扭转他的性倾向，
嗯，
目前的治疗师他们都不会这样做保证。
嗯，
成功的例子就是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些辅导，他们经验对同性的吸引的本质会改变，
嗯，
嗯，慢慢那种欲望减弱变成一种对同性的注意力，或者我们会说就是性亢奋的那些反应会变得微弱。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是一个教牧牧者基督徒朋友我认识一个同性恋者，他会问到底这个同性恋者会不会改变。
嗯，
我会这样回答，其实一个人他人生经验会带给他一些新的看法。
嗯，
他可能因为接触了基督教信仰，他会把世界上的一些都看得很不重要，
嗯，
所以他可以从一个同性恋的圈子然后立下志向，我要离开他们，我要到教会里面认识基督教，认识圣经的道理，所以他可以离开同性恋的生活，他可以有这种情欲来的时候，他拒绝不再在网上找人，
嗯，
所以行为方面是有很大的改变。
嗯，
最后如果作为一个父母他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他性倾向会不会扭转，只是来我们机构的家长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
嗯，
我的孩子有没有希望可以变成异性恋或者是结婚生孩子。
嗯，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同行者，
嗯，
我们不能为他的儿女回答什么。
对，
所以我们会说重点不是他的性倾向会不会扭转，关键是家长他是否愿意跟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充满爱，
嗯，
充满饶恕，
嗯，
愿不愿意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就跟孩子分享。
嗯，
前提就在父母跟孩子要有信任尊重良好的关系，
嗯，
才可以把这些信息跟他分享。
嗯，其实也可以慢慢从一个不同的程度去帮助这个孩子他有不同的转变，所以不是完全可以治愈这个重点的，不是我们去问，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有一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因为如果你问能不能治愈，其实你就要用科学公认的方法去做研究，
对对对，
然后这个方法能不能达到什么成果。但是我们在说，其实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我能怎么样帮助这个同性恋者，我要用什么方法，比如说我接待他跟他做朋友，我们不是要伤害一个人，我当他失恋的时候，我花时间陪伴他，聆听他，怎么会有伤害。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可能那个争议点就是性倾向能不能改变，能不能扭转他的性倾向。那如果不能扭转，那你做的好像就是在伤害别人。其实我们跳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个性倾向能不能扭转我们不能保证，
对，
但是我们还是能做一些好的影响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一般辅导我们都有很多的方法去建立一个人。
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同性恋的一些名词啊，有一些他们说是后同性恋者，什么是后同性恋者呢？
说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在辅导同性恋的育儿新做这个辅导同性恋的一些人物或者是机构，几乎是差不多时间领会了这个词。英文就是 post gay, 一直以来都有同性恋有同志这样的说法。但是没有后同性恋这种观念。但是就在大概是2009年那个时候，外国出了一本书然后我看了，然后我跟太太就说其实这个后同性恋这个概念其实有意思，我们怎么看怎么想。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台湾的一些机构的领袖去谈，然后大家其实最近就所有我这些机构的人都在说这个后同性恋。那到底后同性恋是什么？我们就是说一个人他意向上要走非同性恋的道路，这个逻辑就是他不要找伴侣，不要认同自己是同志身份，那他走到哪里？所以他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虽然受同性吸引，就是那个欲望可能流动还是对同性的，但是他选择不顺着这个情欲，不找伴侣，不要结婚，他要走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种观念，掌控自己，有一种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然后他还要追求就是让他满足的一种人生的成长的方向。所以这里我们强调的不是这个人要不要跟异性进入婚姻，这个不是必然的目标。很多选择后同性恋方向的人，他们是努力学习怎么与这个同性恋的感觉或者这种倾向共存。就是他生命当中如果面对一些情欲的挣扎，他会努力的面对处理，然后学习怎样过一个单身合乎圣经圣洁要求的生活。再举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可能过去面对这种同性恋感觉很孤单很痛苦，但是经过他找一些人的帮助，他现在越来越能自我面对，能安然独处，不再怕这种同性恋的感觉，就是生命得到一个这种挣扎减少的那个光景。
所以我们以后听到有这个后同性恋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明白他们可能性倾向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思想，但是他们就有这个决心离开这样的一些欲望控制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后同性恋者的一个情况。有同性恋倾向的基督徒，我想问一问，是否 一定需要为需要为自己变为一个异性倾向去努力的。
那我碰到很多的这样的人，其实有的人他来的时候会很明确的说我要跟异性结婚，
嗯，
但是人见多了，有的人是没有这个异程，不想走这个方向，
嗯，
他只想要减少这种试探，
嗯，
然后能做好一个基督徒啊，
嗯嗯，
可能他就走在一个独身的方向，所以我看透过认识基督，然后领受了圣灵，他的新生命，他虽然心思跟身体还没有完全得到救赎，
嗯，
他每个人其实都要等待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变成新的身体，承受新天新地，
嗯，
我相信同性恋的这个性关系跟圣经这个伦理是不符合的，
嗯，
因此我们认为同性恋倾向的基督徒应该拒绝在男女婚姻以外发生任何的性关系，他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倾向转变成为异性恋倾向，
嗯，
原因有二，第一，这个异性恋倾向不是一个基督徒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嗯，
就是说一个异性恋他不会要追求这样，对他来说这个是好像很自然的，
嗯，
但是对于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人来说呢，这个就很艰难，
嗯，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这个位置，
对对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人复活之后不娶不嫁，只有追求圣洁的生活才是进天国的要求哈，
嗯。
第二原因，第二就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跟异性恋倾向的人一样，可以信服真道而活出丰盛生活，所以关注点不在乎性倾向，
嗯，
最要紧的就是靠着圣灵活出新的生命，逃避一切淫乱行为，持守圣洁。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现在我们说社会上有不少的人呢，他们认为同性恋倾向是不能改变的，他们已经好像是很决定很清楚的这样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观点？
其实这个说起来，心理学最初是把同性恋视为一种病态，
嗯，
他们设法改变人之心倾向，但是约在40年前，心理学已经渐渐起了变化，
嗯，
是同性恋跟异性恋都是一种先天的性倾向，并非病态，
嗯，
他们把这个同性恋者难以过健康美满的生活的原因都归咎在社会的歧视，
嗯，
因此他们认为治疗同性恋的方向做莫于帮助这些疑惑的青少年接受其性倾向。目前的现况是这样，美国的这些心理学的专业组织那个 American Psychologist Association， 他们这个心理学的学会他们不是基于一些科学的实证的理据，而本于一些正确的观念，就例如人权的考虑来把同性恋倾向看为正常可以接受的，
嗯，
以及 治疗同性恋的建议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帮助这些来访者接受自己的性倾向。至于一些本身他想离开同性恋，他不想顺着这个性倾向的一些当事人，他们就不建议心理学家或者是治疗的人员去帮助他们改变性倾向。我就这个现况，我的观察就是，同性恋运动其实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文化观念。所以他们是想要修改社会当中有关婚姻的一些民法。第二点呢，就是西方心理学家组织已经大多数是被支持同性恋的一些人切解了，就是他们都是有一定相同的观点，所以他们研究关于同性恋以及这些辅导方法，他们都是有了偏见，就是他们是远离保守的基督教的观念，他们是比较接近是性解放的观念，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都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反对基督教我们要做的那种努力。
还有他们，你刚才说就是他们从这个人权这个角度去，所以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可能这个性倾向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可能就看看这样的情况哈。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神哈，帮助我们可以透过李弟兄的分享认识了同性恋的一些概念形成的理论。其实我们有一个三条路的理论哈，我们可能就留下下一期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谈哈。今天我们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收听这个同性恋的一个节目，下一期我们会有一个个案的分享，请大家留意收听。愿主祝福您。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
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